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弥迦书的第七章以后，我们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第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连续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对我们丰盛的看顾，无论是我们的个人、家庭和教会。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神能够像你。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你，得知你的道路。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个儿女同在，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同盟造就，将荣耀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是2018年最后的一次讲道，也是我们结束弥迦书的最后一次讲道。就如一年的结束，或者一件事情的结束，人们总是在会有一个回顾和总结。同样的，弥迦先知在上帝借着他启示的弥迦书的结尾的时候，也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弥迦先知在预言末尾的总结不同于其他的一般性的总结，弥迦书的末了高度的浓缩了，凸显了启示的中心。先知突出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以色列民，而是对上帝极大的荣耀恩典的赞美和感叹。弥迦书就是先知蒙召做先知侍奉的人生的经历，也是先知和以色列民一起经历了上帝在圣约中的作为和恩典。正是因着这样的经历，先知看见了上帝至高的荣耀、奇异的救赎恩典的作为，所以在先知书的结尾的时候，先知由衷地发出对上帝无限的赞美、感恩、敬畏和敬拜。我们用先知的一句话说，就是说，神啊，有何神像你？神啊，有何神像你？就是天上地下没有一位偶像的神，没有一位假神能与耶和华真神相比。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是统管万有的主宰，他是君王，他是审判主，他是救赎主。神啊，有何神像你？充满了对上帝属性的认识，对上帝的赞美、敬拜、感恩和敬畏。 弥迦先知所认识的神，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真神。这也是弥迦的名字，弥迦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有谁像耶和华神。弥迦对上帝的赞美敬拜，无限的感恩敬畏，都是基于对上帝啊，在神子民在圣约中的这个作为。上帝在圣约里这个信实的承诺的认识，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他的名是配得一切的称颂。那么先知作为上帝圣约的代言人，他在上帝和上帝的子民的圣约中互动，先知深深地认识了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所代表以色列民的这些百姓又是怎么样的子民。当以色列民被约犯罪的时候，他们被提到上帝圣约法庭诉讼的时候，先知让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民是何等的被约犯罪堕落和败坏，而先知又看到的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慈爱，是施怜悯施恩惠守约信实的上帝。守约施慈爱圣洁的上帝与被约犯罪的不圣洁的上帝的子民在圣约的法庭中的互动，让我们看到了上帝极大的荣耀，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先知不得不由衷地发出说，神啊，有何神像你？有哪一位神像耶和华真神？有哪一位以色列民外邦所敬拜的这些偶像假神和耶和华真神相比呢？没有一位神可以和耶和华真神相比。弥迦先知不仅仅非常的赞美感叹，而且是从上帝的属性、上帝救赎的恩典、怜悯以及上帝在圣约中的作为信实来赞美感谢上帝。有何神像你？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看弥迦书他所认识的所信靠的这位上帝，当然也是我们所认识所信靠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一个就是上帝本体的属性，就彰显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弥迦书也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救赎的恩典就彰显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最后我们要看上帝在圣约历史中的作为，立约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也彰显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的本体属性，它就彰显了启示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说认识上帝就是认识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就是将上帝和其他的受造物和其他的偶像假神区别开来的重要的标志。当我们在学习小药理问答第四问的时候，问到说上帝是谁，或者说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药理问答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个灵，上帝的存有啊，或者说我们说上帝的本体的属性啊，上帝的这个 being， 那么他的本体的属性是什么呢？是智慧 wisdom， 是全能 power， 是圣洁 holiness 是公义 justice 是良善 goodness 还有真理 truth 而且这些都是无限的永恒的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的存有是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真理都是无限的永恒的永不改变的弥迦先知是一个真正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弥迦先知对上帝的认识正是基于他对上帝属性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弥迦书中处处看到上帝属性的彰显弥迦先知认识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有着至高的权柄对罪施行审判他有至高的主权掌管他是荣耀的上帝弥迦书透过上帝圣约的法庭一一的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切我们之前都详细的学习了今天我们仅仅从三个重要的属性来回顾弥迦书为什么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有别于其他的偶像和假神第一个弥迦所认识的上帝是至高圣洁的上帝他是恨恶罪恶忌邪的上帝我们知道圣洁是上帝的重要属性之一弥迦书一开始就在上帝圣约的法庭对悖约犯罪不圣洁的子民提起诉讼上帝对犯罪的以色列子民的诉讼审判就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圣洁的属性就决定了上帝恨恶罪恶审判罪恶上帝不能容忍 容视罪恶而不顾他不能看到罪恶而就如没有看见上帝的圣洁是本体性的圣洁上帝的圣洁的属性恰恰是上帝区别于其他的这个偶像假神也是上帝审判罪恶的基础所以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很多偶像的敬拜假神都带着污秽邪恶淫乱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弥迦书在论到这些犯罪子民时的那个罪恶时是如何说的在第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雅各家的首领官长啊他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他们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那些首领行贿赂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占卜然后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第六章那些恶人家中他们有非义之财可恶的小升斗他们用诡诈不公道的天平啊，来欺骗那些城里的富户他们行强暴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都是诡诈同样第七章先知说哀哉地上的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络猎取弟兄 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连接连行恶。同样，他们不再信任邻舍，不再信靠密友，甚至不能向自己的妻子诉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儿女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败坏堕落的时代，那个弥迦的时代，这些不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而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当弥迦看到这些罪恶的时候，看到人的败坏不圣洁的时候，当他来到上帝圣洁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不得不赞美这一位上帝，神啊，有何神能够像你？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在圣洁上帝的面前都没有办法隐藏，罪人也不可能与圣洁的上帝同在。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这位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的属性就决定了上帝要对罪恶施行咒诅和审判。而且这位上帝他有着全能，他有着权柄，他有着资格来施行这样的审判。圣经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遭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知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变成一块破，必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第五章，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们国中除灭城邑，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们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们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以柱像，你们就不再跪拜自己所造的。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这就是审判。第六章，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这就是上帝的咒诅啊！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上帝对罪不会视而不见。那么这位神他也具有着至高的权柄，只有他才有审判的权柄。就如我们在第一章一开始读到的，他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 要见证你的不是。从上帝的圣殿，上帝要从他天上的宝座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他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他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都必消化，柱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还有在第七章我们最后看到的，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腐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战兢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所以这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仅要施行审判，他也有这样的权柄施行审判。这就是我们在弥迦书中，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来叙述，这就是在我们在弥迦书中看到那个上帝的各样属性的彰显。第二一个，我们要从弥迦看到上帝无以伦比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怜悯，就彰显了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就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弥迦时代的以色列民，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他们都是背约犯罪，他们大肆的敬拜偶像、假神，道德沦丧。如果我们从弥迦书圣约法庭的诉讼来看，那么这些人实在是死有余辜，上帝再刑罚再审判也不为过。然而弥迦先知却赞美神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竟然有这样一位上帝，他要赦免罪孽，他要饶恕产业之渔民的罪过。那这位神要赦免饶恕什么呢？第一个讲到罪孽，原文中叫 avon， 这个罪孽是指什么呢？就是人堕落，人的那个不义，就是人堕落以后人的不义，来自那个原罪的罪孽，那个罪所产生的罪疚感，和那个因着那个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的罪性，也有可能是我们内在的啊，或者我们就像我们没有行出来的，我们的嫉妒、贪婪、贪恋啊，还有罪所带来的死亡。这讲到我们的那个罪孽，他要赦免我们这一切，还有讲到那个罪过，就是 pass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着人的罪性，人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带来的行动，犯罪所带来的行为和行动，就是人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包括对人、对国家、对上帝的违背，就是这种反叛、背离上帝的圣约。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各样的罪，内在的、外在的、隐藏的，我们行动出来的，我们干犯的，上帝都赦免饶恕。有哪一位上帝像这样的上帝呢？ 那么这里讲到赦免饶恕啊，那个原文叫 Nasa， 意思就是上帝把它举起来，抬起我们的罪，承载负担我们的罪，把它而且全部拿走。这个饶恕是指这样的意思啊，他承担了，而且把它都拿走。我们可以从旧约的这个赎罪日啊，赎罪的献祭啊，来看什么叫饶恕和赦免。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的十六章，特别是在赎罪日，清楚地记载了那样的献祭，赎罪的献祭，就是要带两只羊来，那么通过抽签的方式，一只羊会被宰杀，那么一只羊啊会被放逐，就是这只被宰杀的羊要献给耶和华神来献祭赎罪，那么另外一只羊就是他要背负承载着他们一切的罪，带离他们的罪，奔赴到旷野里面去。所以在利未记章十六章记载说，就是要两手按在羊头上啊，祭司要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带离他们奔赴到旷野去，就是把他们的罪都带离啊，都背负着，然后带离他们的罪背负到旷野中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啊，一只羊被宰杀献祭啊，因着罪所带来的死，必须有羊来代替，还有把这些罪都让另外一只羊背负，带到无人之地。所以旧约赎罪日的献祭让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两只替罪羊背负人的罪，代替承担人一切的罪，一个被杀献祭，一个把这些罪都带到无人之地去，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和饶恕。上帝不仅赦免饶恕我们的罪啊，我们所有犯的各样的罪，内在的外在的啊，而且他还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上帝。我们罪人往往都是忘记很多别人的恩惠，我们有时候受了别人很多的恩惠，我们可能慢慢都忘记了，但是别人对我们有一次的不敬，有一次的不公，或者有一次的得罪，我们就记住了啊，我们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就因为这样一次的过犯，我们都忘记了以前的恩惠，我们就对别人耿耿于怀，甚至我们不能原谅别人啊，我们就更不用说永远不怀怒，我们还要施于别人恩典恩惠，那怎么可能呢啊，我原谅你都不错了，我还要给你施恩惠。或者说我们看人类所敬拜的假神偶像，有哪一个是这样的呢？赦免你的罪，还要给你饶恕你，还要不记你的仇，还要给你施恩惠啊，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这位耶和华真神。这就是先知所惊叹的，这样一批悖逆犯罪离弃背离上帝的神子民，上帝竟然要赦免他们，要饶恕他们的罪孽过犯，一切内在的外在的罪，哪有一位神能像耶和华真神呢？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想，那上帝不是圣洁的吗？上帝不是公义的吗？上帝难道没有看见他们所行的恶吗？
没有看到他们所犯的罪孽吗？过犯吗？上帝不审判他们，就赦免饶恕他们吗？
上帝不是不圣洁，也不是不公义，也不是不审判。上帝必然要审判一切的罪恶，可是上帝没有将这些必死的审判加给我们，而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了那一只无罪的献祭的替罪的羔羊，为我们承受了这样的审判。耶稣就是旧约预表的那两只献祭羔羊的实体，他背负了，承担了，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所有的罪，成为那个无罪的献祭的上帝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代替我们一切的罪，承担了上帝公义愤怒的刑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救赎，这也是先知弥迦认识的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债，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公义，他所成就的公义就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被天父上帝看为义，而被拯救收纳为神的儿女。神啊，有何神像你？这不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的感恩和赞美吗？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十九节说，神必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先知进一步赞美说，神必怜悯我们，神必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而是神怜悯我们，使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归算。那么这里讲到说怜悯我们，那个怜悯就是 mercy， 或者这里更讲到说那个 compassion，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母亲，一个母亲像儿女一样的那样的慈爱，或者说那个孕妇，她仔细的保护那个腹中的胎儿那样的温柔的爱。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能够想象上帝竟然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吗？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仅为我们的罪死，而且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将我们的罪踩在他的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这就是上帝的爱，这就是基督舍己舍命的爱。就如罗马书所说的，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就是神的爱。
现在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
这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得到了何等大的福分啊！何等奇异的恩典。有哪一位神能够像我们的神呢？他赦免我们的罪孽，饶恕我们的过犯，他不永远怀怒，却喜爱施恩给我们呢？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弥迦先知，他在上帝圣约的历史中，在上帝作为这个立约守约的信实的上帝的当中，看到这位上帝，他是独一的上帝，独一的真神。
在圣经的结尾，弥迦先知说：“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里讲到古时，而且是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我们论到先知和先知书，我们必然离不开上帝的圣约，因为我们知道先知的功用，他就是上帝圣约的代言人。先知对上帝的圣约再也熟悉不过了。所以我们之前讲道中，我们特别弥迦书中讲到一篇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弥迦书中不仅仅是在圣约法庭中申诉神子民的这个犯罪背约堕落败坏，而是要将他们从这种死亡中、罪恶中、没有盼望中、无助中的光景中，再一次的带回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带回到上帝的圣约中，让他们再一次看到上帝在圣约中，在那个弥赛亚的应许中，在弥赛亚的国度中给他们的承诺和祝福。这是弥迦书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弥迦书中看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有关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地的预言。五章二节说：“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就是对弥赛亚那个应许盼望的预言。第四章一到二节说，在末后的日子啊，那个对国度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们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同样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神要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同样我们在第七章看到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到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你这里。这就是弥迦书让我们看到上帝对那个弥赛亚救主的应许，对那个国度的应许。他要作为君王，他要作为那个大牧人来治理牧养他们。弥迦先知不仅看到了上帝对他们列祖所立圣约的这个信实、慈爱、诚实，弥迦先知他也经历了上帝在圣约中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子民的应许和信实。弥迦先知当然他也坚信上帝在圣约的祝福也要临到那个将来时代的人，因为他坚信上帝是立约、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在圣约中所承诺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这就是弥迦所认识、所敬拜的上帝。神啊，有何神能够像你？必按着古时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更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这个永恒的圣约中，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上帝的儿女。我们将来还要在耶稣基督里，在天国承受那个永恒的祝福。上帝一切的美善的属性啊，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都借着他在圣约中，在这个圣约的历史的作为中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了我们。我们说有哪一位神能够像我们的神呢？所以上帝借着弥迦书给了我们一个丰富的真理的启示，他不仅是对那一个时代的人说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时代的人讲话。弥迦先知对上帝的认识是对上帝真理属性的认识，真认识。在圣约中，是在圣约中对上帝救赎的恩典，对上帝作为的真正的认识，是对上帝在弥赛亚的应许中的这个真信心和真实的盼望的认识。就如我们之前所讲的加尔文讲的认识神和认识人自己啊，就加尔文讲的双重认识论，说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是那种何等的败坏无望无助，我们才会祈求怜悯，看见那位上帝，看见他的救恩。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那些一切的美善的丰盛的福祉，当我们认识上帝这一切的美善的丰盛的福祉的时候，我们也和弥迦先知一样，
我们也不得不由衷地发出赞美，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我们的罪孽，饶恕我们的过犯，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
过去一年，我们无论个人、家庭、教会，都经历了上帝丰盛的恩典和带领。我们盼望弥迦先知的赞美能够成为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的赞美。神啊，有何神像你？我们的主，他不仅是全体教会的主，教会的头，教会的大牧人，他也是我们个人的主，也是我们个人的好牧人。没有一位神像我们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这样奇妙。那么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经历，我们的信仰的里程啊，都处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属灵带领，可能和其他的信徒也不一定相同，但是奇妙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会感受到、经历到上帝亲自的无微不至的这个带领和牧养，和上帝对我们的看护啊，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保守，他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这就是我们所认识上帝的奇妙。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不是说哎，我创造了这一个世界我都扔下来不管，你们自己去 deal， 不是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也不是那个我只顾大局掌管那个大的事情，他也过不上顾问我们这样一个像尘土或者尘沙一样的啊，一个忽略不计的人。没有一位神像我们这样一位神，他呵护我们，牧养我们，爱他的每一个儿女。无论是上帝的儿女，他处在何样的光景当中，无论是在患难中、逼迫中、逆境中、顺境中，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带领，就是这样的奇妙。过去一年，我们都很关心中国的教会。那我最近也读到这个深陷领域曹三强牧师在狱中写的书信，也读到这个秋雨圣约教会他们这个长老同工执事弟兄姊妹被关押、被拘禁，在监狱关押时的这些见证。他们的见证就是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对他们亲自的带领，与他们亲自同在的感恩。这一位神又是怎样的与他们同在？他们经历了那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啊！这个就是21世纪版的那个保罗在监狱中所经历的福音和上帝的大能。这些弟兄姊妹所经历的、所见证的主耶稣，就是保罗当年在腓立比、在以弗所所经历、所见证的主耶稣，也是你我今天要经历、要见证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并不相同，带领我们的道路也不一定相同，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目的和使命是一样的，
就是要背起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走天国的道路，
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上帝荣耀的而活。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生活的目的和使命，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是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蒙召原本为己，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受苦，他就是这样为我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可以跟从他的脚踪。
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安逸的世界中，以至于我们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忘记了我们是谁，忘记了我们的身份，甚至忘记了我们的神。
我们也不再像弥迦先知那样来呼吁赞美神啊，有何神像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啊，我常常想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到迪士尼乐园去玩，从早上这个公园开门就进去，一直玩到那个关门的时候才出来，啊，流连忘返，不愿意出来，
因为那里给你预备了各样的，满足你的这个娱乐的需要，
所以你不愿意离开。
其实我们回到现实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因为这个世界给了你太多的东西，太丰富的物质，太多的留恋，太多的贪恋，太多的世界的十字架，
而不是天国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忘记了福音的好处，忘记了我们的使命，忘记了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就如那个温水中的青蛙，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魔鬼撒旦的世界所掳去，这就是真实的。
保罗在监狱的书信中写给腓立比的教会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以显明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因为我活着就是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我该挑选什么。我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我知道仍要住在世间，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所信的道上，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
这就是保罗在监狱中对腓立比教会的勉励。
接着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直到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信，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我们蒙召就为，就是如此啊，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其因福音齐心努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基督徒人生，也是你我的基督徒人生。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是为要叫福音兴旺，因为我死了，就是活着是基督，死了也就有益处。但是为了你们啊，福音的这个缘故啊，我情愿在这里啊，留在这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在逼迫中，但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啊，为他受苦。所以在基督里只有门徒啊，做门徒都是要付代价的。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可能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去，保罗所写的对我们陌生了，但是今天我们并不陌生，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同胞身上，我们的肢体身上。保罗所受的患难逼迫，中国基督徒所受的患难逼迫，不是与你无关，恰恰是上帝借着他们提醒警醒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愿保罗对上帝的忠心，对圣道的持守，福音传扬的心志，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进入新的一年的信仰历程。也盼望弥迦先知的赞美敬拜和感恩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中的感恩和敬拜。在新的一年中，愿天父上帝的圣道话语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认识我们这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祈求上帝圣灵的大能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持守真道，使我们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和道路，让我们可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让我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愿神的话来祝福你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无论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数算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美善的福祉，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也借着你的圣道、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安逸中、舒适中忘记了你的恩典，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忘记了你就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呢？你不仅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而且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我们才可以被上帝、被天父上帝收纳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身份地位， 我们蒙召原本为此，就是为要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道路。主，真是祈求你这样的使命常烙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行，都为尊荣你的名。也愿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